第三章，应许地的囚犯。旧约是给我们的警惕，使我们避免犯罪。哥林多前书10:11说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旧约中的应许地是迦南美地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的完美，那里有以色列的敌人，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。我们的应许地也不是天堂，而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所领受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的敌人依然存在，还有可能在我们应许地将我们俘虏，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没有脱离撒旦的拘役。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应许地被掳掠，现在的耶稣徒照样可以被俘虏。可悲的是，他们被俘虏了还不知道。撒旦不能靠饥荒控制神的百姓，因此他就想把百姓控制在埃及的为奴之地。后来他又想把他们搁置在通往应许地的沙漠，但是他失败了。他在约旦河、耶利哥城都没有阻挡了神的百姓的去路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后，撒旦在一个很小的小镇爱城却大大的挫败了神的选民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的非军事的内在的敌人。书 7。以色列人到达神的应许地后仍然没有脱离捆锁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，就在山中挖穴、挖洞、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人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、羊、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。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穷，就呼求耶和华。6:1-6。数百年之内，以色列人为他们的痛苦呼求神，神拯救他们脱离痛苦。后来他们又回转拜偶像，成为了别人的掳物。为什么？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6:10。士师记6记载了神找来基甸，当时希伯来人住在神的应许地，但是每当他们栽种，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就会来攻击，毁坏他们的田产。他们会像撒旦偷窃神的道一样，将希伯来人的种子偷走。因此神的百姓尽管是在应许之地，他们仍然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。旧约圣经给我们显明，神的百姓在神的应许地活得像囚犯。这是魔鬼的伎俩。撒旦寻找你的老我，你肉体不想放弃的那一部分，他会尽力地说服你不按神的道而活，但是决定权仍然在你。他会说服你说，你不需要靠神的国度、神的指导去结果实。魔鬼在你生命中用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让你学会不赦免、宽恕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会控制你的老我，你就会上魔鬼的当。你不是被鬼附体，而是被魔鬼搅扰。你的老我为你筑起了堡垒，你会感觉无助。你是神应许地的基督徒，但是却像旧约百姓一样活在被囚之地。你不再是活水的江河，对别人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撒旦阻止了江河的流动，但是却是在你的允许之下。撒旦用什么拘役我们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
约8:34。
疾病、经济困难、 缺乏爱心。假如我们没有领受过父母无条件的爱，我们是在捆绑之下。缺乏自尊，一种没有价值和挫败的感觉。我们应该默想神和神的话语，而不应该整天被我们是谁、从哪儿来所困扰。人性本身乃是这个世界都企图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自我认识，使我们不是将自己想得太高、骄傲自大，就是将我们想得太低、自卑自怜。克服这种影响的最好方法是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活。你所到之处都必蒙福，因为你有神与你同行。你所遇到的人都会从你得到祝福，因为你是神的瓦器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别人怎么看你都没有关系，你的工作、职位都不是认定你价值的条件。相反，你给了你的工作相应的价值。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，这个工作性质相当于现在的洗马桶。但是因为神如此做，为人洗脚就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寡妇和孤儿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神特别眷顾寡妇，包括离婚的妇女和孤儿，包括因为离婚失去父母的孩子的状况。他们没有权利，没有保障，没有父亲的关爱，他们就像没有篱笆的墙，没有根的浮萍。旧约圣经反复强调要帮助没父亲的孩子，关爱无助的寡妇，今天的教会也当如此。所有人都需要保护，然而寡妇和孤儿是最缺乏保护的弱势群体。我知道一个寡妇或者一个孤儿的难处，所以作为神的信徒，我们需要以主的心为心对待孤儿、寡妇，他在寻找世上弱势，给他们特别的关爱和提供。神是他们的保护和保障。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受到了捆绑，你要知道，神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所说，真正的敬拜、真正的宗教和对神的畏惧，包括体贴神的心意，照顾世上的孤儿寡妇，这是神非常严肃的吩咐。因此，你们应当知道他话语的力量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诗篇六十八章五节。马门，对世上的物质和个人过分的依赖，超越对神的依赖。践踏，很多人在性行为或其他方面被践踏。自以为意，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敌人。其他的敌人还有不饶恕、犯罪、不道德、奸淫、怀恨、狡蛇、愤怒、违背正直和真理。拜偶像，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的偶像，他们代替了神的爱。很多人陷入祖先的诅咒之中，不会表达爱和友好，他们的头脑被捆绑，还自得其乐，认为自己是完美主义者，骄傲自大。很多的现象表明他们的心灵破碎，没有平安，也得不到满足。行巫术和控制别人，你要么成为受害者，要么成为行凶者。实际上，我认为最大的常见敌人是排斥。我认为排斥是成百上千个问题的根源。我们年轻的时候需要接受我们父母无条件的爱，我们需要我们的同族、配偶等的接纳。但是今天的社会，不成熟的人因为对人的排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我们不可能传递爱，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受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神对排斥的医治有两种。一，他担当了排斥，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用他的大爱无条件地接受了我们，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。耶稣不是要在这方面定我们的罪，耶稣的使命是想让我们得自由，但是其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面对自我，心存谦卑，预备自己积极地配合神的医治，从十字架上得到自由。注意，什么是导致人们被捆绑的底线和根源？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我的话，是六章十节。基甸是一个从捆绑到自由的鲜明例子，他不仅个人得了释放，还释放了其他的人，基甸为神结了果实。按士师记第六章学习基甸的道路，因为他的父辈对偶像的崇拜，他受了捆绑，因为偶像敬拜，他的同胞被贫穷捆绑了200年。他努力工作，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使生活好起来，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失败，他很自卑，很无助。他躲藏在地下的酒榨里，因为米甸人来了就会践踏农田，掳掠谷物和牲畜。无论他和他的同胞多么去努力的工作，他们也不能克服敌人的攻击，因为米甸人是神的敌人，他们践踏神的草场，抢占百姓的谷物。今天的米甸人魔鬼也以同样的方式掳掠我们心中神的道，阻止我们结圣灵的果实。我们要注意，他等以色列人撒过种以后，他们才下来践踏毁坏，他们像蝗虫一样可恶，导致以色列人极端的贫穷。神行动了吗？基甸是怎样做的？我在这里想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基本要点是，神教导基甸听他的话。我们看到基甸与神的关系使神一次一次的得荣耀，我们看到基甸如何靠神的带领，神又如何为他提供得胜的恩典和力量。基甸学会了听神的话，成了他得胜的世界，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世界。注意，神没有说你们没有遵从我的律例典章，他说你们没有听我的话。一个人的话和律例典章比起来更加的个人化，话语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流，一次听神的话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重要的不是他说什么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经常听到他的声音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乐意听到他的声音？我们是否乐意听从他的声音？故事的结尾，基甸被神重用，不仅自己得了自由，也为百姓赢了福利。正如以赛亚书61章所记载，他从囚徒成为王子，从受苦到祝福，他的卑微成为珠宝，通往十字架，死亡的道路有了复活。我们要通过这次学习，看到神的奇妙作为仍然有效，他要带领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死亡走向永生。我们通过对基甸的学习，看到他对神的顺服功课，并且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按士师记第六章学习基甸的道路。6章1节，因为他的父辈对偶像的崇拜，他受了捆绑，因为偶像敬拜，他的同胞被贫穷捆绑了200年。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饶恕那些导致我们在罪中生活的人。没有如此的从心里到行动的赦免，我们就不能得自由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赦免，我们要向主承认我们的罪，神会赦免我们。6章1节到11节，他努力工作，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使生活好起来，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失败。他很自卑，很无助，他躲藏在地下的酒榨里，因为米甸人来了就会践踏农田，掳掠谷物和牲畜。无论他和他的同胞多么努力的工作，他们也不能克服敌人的攻击，因为米甸人是神的敌人。他们践踏神的草场，抢占百姓的谷物。今天的米甸人魔鬼也以同样的方式掳掠我们心中神的道，阻止我们结圣灵的果实。我们要注意， 他等到以色列人撒过种之后，他们才下来践踏毁坏，他们像蝗虫一样可恶，导致以色列人极端的贫穷。六章八节，神对以色列人讲话。蛮有怜悯的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，就会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。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曾经救他们脱离捆绑。他们现在在应许地被再次捆绑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神的道。我们若不每天活在神的道里面，就肯定会成为敌人的俘虏，魔鬼的囚犯，因为这是不变的真理。六章十二节，神亲自向基甸讲话。主的使者，神的代表找到基甸。 Amplified 圣经注读本在旧约里此处暗指耶稣，他来到基甸面前，称他为大能的勇士。神为什么称一个懦夫为大能的勇士？基甸没有自尊，因为害怕，连打麦子都要悄悄地进行，但是神却叫他大能的勇士。神也称我们为他大能的勇士，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未来，在我们没有成型的时候，他已经挑选了我们。罗四章十七节，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现状，而是我们要在他里面所成就的伟大奇妙，这是信心的应许。六章十三节，基甸对神的诚实，他将他的真实感受向神诉说。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如果神是爱，为什么人们还要受苦？如果我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为什么我要经历如此的坎坷？基甸接下来还问神，你在埃及向我们列祖行的奇妙作为在哪里呢？他感到被神抛弃了。六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神向基甸显明他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。神向基甸显明他的属性，告诉基甸他在以色列中的正确关系。很多时候，神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，都会明显他的权柄。基甸将最好的献给神，基甸接受了他的十字架。基甸献给神的羊肉和饼，对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十分的珍贵。他不仅献上了这些，而且还将肉汤也带来。基甸看到耶稣的十字架，这顿饭的价值不菲，但是神将它变为立约的宴席。按利未记二章一节记载，肉要被祭司献在祭坛上，而神的使者用他的杖挨了基甸的祭物，他们就燃烧起来。我相信基甸作为希伯来人，完全明白这是一个立约的象征。他看到从那天起，神与他立约，神赐给他力量、名望和大能。耶稣的宝血之约能改变你的家庭、你的名望和你的产业。基甸现有的名字是神的名字，神代替了他的软弱。大能的勇士是主的名字，基甸的名字是软弱，但是他们更换了名字。六章二十二节，基甸现在听到神的声音更清楚。基甸的主要特点就是听主的声音，他花时间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不断地听神的声音。二十一节说主就离开了他，二十三节我们又看到神在向基甸讲话，这代表基甸与神的关系不断的进展。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因为主的十字架，他有了平安，耶和华沙龙。你可能会在艰难的环境之中，但是如果你有了神的平安，你就能够排除艰难万险。你们当常存神的平安在心里，你们就是神的肢体，凡事感恩。三章十五节 Amplified 圣经。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，基甸还要拆毁家里的偶像。我们在经历过耶稣的十字架以后， 要拆毁祭坛的偶像。偶像的意思是自恋自爱，唯有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克服。今天我们的偶像比起旧约时代更加难分辨，偶像可以是任何一个鼓励我们体贴肉体，阻止我们按圣灵而活的事物。最精确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你敬拜的目标是谁，最精确的检验敬拜目标的方法就是看你顺服什么，你的理性，你的渴望，自然渴望，你身边的人物，或者是神的灵和神的道。按着肉体活就是服从肉体的欲望，按着圣灵活就是服从圣灵和神的教导。一个人若要打破自己的偶像，就要有圣灵和神道的大能，这样才可以不再犯罪。真如罗马书12章1节，神在1到11章用他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失败的境况，并赐给我们耶稣的十字架和各样的恩典。他接下来说，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像祭奠一样将所有献给神，将一切献给神，让神用你的身体荣耀他的圣名。为主的缘故，我们要敢于与世界不同，要敢于与世界的破坏体制区别。6章34节，拆除偶像以后，基甸披上拥有耶和华上帝的灵，他有了上帝的能力，基甸的心，他的意志都全力地顺服神，拒绝服从自己的理性欲望。倘若我们转离偶像，我们也会发现圣灵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。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敌人征战，我们若打破属灵的偶像，圣灵就会进一步带领。6章36到40节，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紧密，他不再看环境，而是将信心放在主的里面。基甸为神的国结出丰硕的果实，成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。士师记的7到8章21节记载了基甸的征战，神将一个无助的懦夫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。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，一，十字架；二，基甸对十字架的感恩激励他为上帝而活，激励他将上帝放在首位。基甸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打碎偶像，拆毁堡垒。基甸以前活在家族的罪中，活在诅咒之下，因为他的偶像敬拜。但是主的使者将十字架和献祭的羔羊带来，然后说，除我以外别无拯救，小孩子，你必须到我面前来，我必须担当你的诅咒，你的罪孽。靠着宝血的盟约，我要代替你的罪，你家庭的诅咒。我要代替你和你的先祖因为拜偶像导致的世代诅咒。我要和你换名字，因为你的名字是被神诅咒。我要你用我的名字，大能的勇士。基甸的实际意义是砍断、砍伐。神知道基甸的软弱，神没有要求他做他完不成的事情，因为神对他有信心。基甸学到的功课就是不靠自己的能力，乃靠主里的信心。他意识到他是应许地的囚徒，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向神委身，成为了活水的江河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全能。他学会了坐下、行走和站立，只有有了这一切，才能成为神的国结出的丰硕的果实。要竭力听神的话语，无论如何都要听神的话，要多多的花时间学习神的道，急着听磁带、读好的属灵书籍、讲道，使自己沉浸在神的道里。要与神有安静交往的时间，多听少说，通过学习活水的江河，更加深到神的话语里去，不断的改变你的环境，避免成规陋习，让神对你的心讲话。